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凯丽。
哎，又回来，哦，酷哦。那我们
上一集我的好朋友有够精彩的吧？
去讨论一下三十格的角度。我们上次讲
了，上次讲
那个啦，
对，你忘了对不对？
雪靴为什么就是问题算少？
为什么？为什么说雪靴反而是问题比较少？
因为雪靴毛那么厚，然后它又一双像雨鞋那样。你套进去、弄进去，所有的鞋款都可以穿。
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
他，所有的鞋脚型都几乎都可以穿。
对，
啊，雪靴的那个，
它就像
空间比
较，对，它就像雨鞋那么宽，然后它里面又都是毛，你就算脚胖一点，你挤到的也只是挤到毛而已。
就是它的尺寸上来讲，其实还好。
对，
它的尺寸应该是比较宽。
对，
就是比如说什么3到4，
没有，它不是尺寸，尺寸应该都差不多，它就是。因为它里面都是毛，它楦头又很宽，你脚瘦的人穿进去，你都被毛包着；你脚胖的人穿进去也是被毛包着，只是毛比较紧一点而已。对，
就说有的时候，哦，我们这样讲好了，鞋子上面会遇到一些问题，比如说，有的它可能做工没做好，它这边比如说鞋底很宽，然后人家穿就很容易脚磨到之类。
这种
是脚的问题，
这种是算没有做好，但是每个人的脚的形状都不一样。就
是
是
不是
脚
也懵了？
你的手工鞋是真的有量到尺寸这样子？
没有，我们只有就是一个楦头，一个鞋型，只有一个模型。但是，
我以为你的楦头都有刻字，会不会太？
没有，就但是你每个人的脚都不一样，你所有的脚都要装进这个模型里面，怎么可能？所以你是不是就要想办法取中庸之道？你要胖的也能穿，瘦的也能穿。你不能做太宽，那只有胖的能穿；你不能做太瘦，那只有瘦的能穿。
可是，哦，不过这个可能亚洲人啊，我说如果说亚洲台湾人的话，应该还是算比较宽脚。
对，台湾都算比较宽的，所以我们去穿欧洲鞋都不能穿，因为欧洲人的脚都比较偏薄又偏扁。
欸，这会不会也是手工鞋的利己？就说，当然啦，现在很多这个鞋厂他们也是，比如说同样的鞋型，它会分亚洲版。
通常欧美的鞋才会有做这种，对，亚洲比较少，大品牌，对对，
亚洲版跟欧美版，
对对，通常
早期好像
台湾基本上没有在分，
欸，台湾的鞋厂应该都是做亚洲版，
对，就是都比较宽楦的，
比较是贩售亚洲，就是会做宽楦，
对对对。
那你说刚才讲那个容忍度要比较宽，就是这也是技术啦，就是要设计。
就是你要一直做出来试，
但你后来你在雪靴尝到这个甜头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容错率可以比较高嘛，你也知道这件事情，
哦，我不知道哦，欸，我是后来做了这些鞋子，我才觉得哇，我原来我卖雪靴这么轻松。
你是那个时候是很多客人会跟你讲这个楦头有问题，
不是？是我后来卖了其他鞋子，你就发现这个人穿会磨脚，那个人穿会磨脚，因为每个人脚型都不一样啊，可是对。然后你有的比较胖的，他就觉得穿起来太挤；那脚又比较瘦的，他就觉得穿起来太浪太松。但是你都同一双鞋，可是穿雪靴没有这个问题啊。
这个你后来，这你等于是靠经验法则去修改，去跟工厂讨论怎么修改。
对。然后我们鞋子做出来一样，37号脚，你要给胖的、瘦的脚通通都穿过，可以穿，然后才量产，
才不会磨到，
才量产。对，然后你要一直试，你每一个都要一直做出来试，做出来试，修改模具，然后再做出来试，不行再修，再做出来，每一个都要把鞋子做出来试。
可是脚这么多，就不管是脚宽板、窄板、脚背高低、脚跟后面有没有凸一块跟，或者是平的脚跟，或者是那个脚趾头哪一根比较前面，这个怎么弄啊？
你就只能取大概，你胖脚瘦脚都穿过，觉得 OK，
所以就是经验法则，
对，
让你知道，
对你不能这一双鞋胖脚穿也不行，瘦脚穿也不行，那大部分人的穿可能都不行。
所以你现在开发流程是，一双新款的鞋出来，你会先找各个尺码的？
没有，我们是找同一个尺码，但是各种脚型的人都要试穿。
哦，你已经有这么多粉丝可以。
不用粉丝啊，粉丝通常试穿也不会准，都要就是工厂里面的。对，
等一下，这是有一个
工厂会没有工厂会计啊，然后同事啊，你常常试的，你就会知道。
哦，那
对，会不会掉脚啊？会不会挤脚啊？会不会磨脚啊？对，
合不合
对，
这个尺码的话，对，他穿会不会浪啊？
对啊，会不会侧边啊、后面啊会不会太高啊？怎样的？
嗯，
对，对，
真的是没有做过，不会想。
而且这非常精密哦，你差一米一公里就会差很多。
可是这可能跟鞋种、鞋型有差。
对，跟鞋型鞋都有关系。
像你做一些这种手工真皮的，就是相对偏硬啊，它的那个精准度可能比较要求。可是像有些鞋款，比如说像现在很流行一些编织款啊，这些就还好，因为
布料的。尤其是现在飞织的，它的伸缩性又比较高，它就限制比较没有那么多，对，对，而且尤其像运动鞋，它包覆性比较够，限制又更少，因为比较不会有掉脚问题。
那后来也有做几款运动鞋，是因为这样的契机吗？
就是流行，现在不是都很流行飞织，因为它轻又透气，
对，
然后。几乎很多脚型穿都不会有问题。
嗯，
对。
像我自己就很喜欢这种编织鞋，
飞织，
飞织啊。然后像如果是 Nike 他们的什么 Flyride，
对，对，
对。
现在就很流行这种飞织鞋。
但是这种鞋，它有专利吗？还是说一般样鞋厂也可以做
？Nike 跟艾迪达斯、Skechers 他们这种通常织法都有绑专利。
对啊，所以
对，
就不能
跟他。一样的织法，可是这一种没有办法我们去设计开发，因为这种的数量都非常非常大，所以我们目前做的飞织都是工厂提供给我们的版，工厂设计出来给我们的版，
有点像是公版。
对，那我可能
是牵涉到这种大厂专利。
对，然后我可能就是跟他说我想要什么颜色，对，我就换成我要的颜色。对，
可是我现在看到很多，我就觉得蛮夸张，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是专利已经失效吗？还是仿制？就是你会发觉很多，比如说 Nike 的鞋款，然后很多其他品牌会做，几乎是一模一样。
它这种就是织法，它其实只要换一个，但是它织出来还是很类似，你没有办法看出它到底哪里就是不一样。这可能要就是专业织的人他们才知道。
但是它外形都做得很像，甚至像这个鞋底啊，一些中底设计啊，比如说像。这几年嘛，很夯，比如说像这个艾迪达，现在穿这双，它刚好就是这种
爆米花，
对，
对，
爆米花底，然后就很多球鞋也做
爆米花底，对，
都做爆米花，但虽然说看外形就，但是它的那个科技是类似的，
对，类似，应该都类似。
有办法做吗？像个人这样子。
我们通常没有那个量，我根本就是开不起这个模具，因为这个鞋底模具非常贵。所以我们做像运动鞋这种很多，我们都是去拿现成公版的鞋底回来。
可是现成公版的，那不是这些鞋厂自己开的吗？工厂会开这种鞋板？
有的鞋，有的底厂，它是底厂开的，底厂它会开公版鞋底。对，
做这种。
那像艾迪达去鞋底厂开的，这个算品牌的，他们都会锁底，所以工厂也不会外流给别人。那工厂可能看艾迪达，它这个下很多量。他可能就会开个类似的，他觉得这个很好，可能市场上接受度很高，他可能就会开个类似的给他其他他的有需要的客人。对，
开一个公版给，
对，
就是其他的散单客来，
对，
散单的，
对，然后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公版，没有挂 logo 的，对，那工厂他又可以有订单可以接，这样子。
这种中底其实没有什么品牌的问题，因为
他可能就是都是爆米花鞋底，材料也都一样，但是他可能几条沟槽做不一样就不一样了。
哦，
对，
会跟底下
对
面的那个
对对
面的纹路，
对鞋底对纹路就不一样。对对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摊平那个模具费，我们都会去拿公版鞋底来做。对，除非。就是你的量大到你有办法吸收那个模具费，因为模具费一套下来就十几二十万。对，
你下个目标会想要做完全自己的这种，会想要挑战看看。
没办法，台湾内销实在是有限，对，
等你有机会做到海外市场。
对，等我有机会做海外市场。
好现实的问题哦，好像真的是必须要有那个量才能够开自己的模啦。
做产品都这样啊，你都要牵扯到比如说造型。
对，
模具嘛，它 看模具就是这个。
而且鞋子不是一个模具而已，左右脚一个、欸，然后每个尺码都是一个、欸，
一个就是十几二十万。
这样真的是很恐怖、欸。
对，
看光尺码。
对啊，你看你不同尺码就是不同模具，然后还左右脚，对。
所以这样沉下来，哇，那個、
然后那还只有鞋底模具哦、喔，你鞋面也都要开刀模。
鞋面要刀模。
对，中底、大底通通都要开刀模。
欸、所以像这一阵子，因为这几年其实蛮流行，就是这种什么拼接啊、解构风的这种鞋子，我不知道啊，就是你的市场有接触过这种什么解构鞋？我靠，它的鞋面好多层。那
说
应该成本很高，
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材质接，
比如说
拼接，
比如说像这个 Nike 跟 Sakai 啊有联名一个什么 Vaporwave，
用皮料，不知道用皮料拼接吗？还是
布料拼接？
它是各种皮料也有，但是也有编织，就是像很流行这种什么结构，它就是很流程这样。比如说有一些。像巴黎世家、啊、那些潮牌，什么老爹鞋，你有？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好多层，有没有？他们有一个什么 Sierra S， 三层这样。
你是说它鞋底吗？
对，它鞋底是篮球鞋的鞋底。有些，比如说我刚才讲那种拼接鞋，就是比如说它鞋底有一层是篮球鞋的鞋底，然后中间一层又慢跑鞋的鞋底，然后又一层不知道什么鞋底。
哦，像那种巴黎世家那一种。对老爹鞋，它的那个鞋底就会好几层材质不一样合在一起，
那个成本应该就
那个成本就很高，对。
难怪动辄，然后那个 Series， 我记得几年前，它好像现在出 2.0，
它主要是模具费贵，
对
对。
但他们品牌可能因为它是那种
它量大嘛，
它算是奢侈品牌，巴黎世家，你知道它那双什么 Series 那双，靠，我记得好像它。三万吧，台价三万，可是因为它的限量嘛，在售价都要四万。
我天哪！
他们就是模具费很贵，然后一般可能底厂会仿它的模具，但是它的鞋底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多层，因为你要做到那么多层的鞋底材料就很贵。你一般仿出来的一般其他的品牌，它做不起这么贵的鞋底，除非它做高仿。对，比如说像那个淘宝，它可能会有那种什么 AA 的啊，什么 A 的啊。对，这个它如果做高仿卖得起那个价格，它才有会去用到那么多层的鞋底。
真的去，因为那个成本就是那么高。
对，不然一般做出来的鞋底就是一层，它涂不同色，让你觉得有不同层，但是其实只有一层，
就是外观看起来像对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
这样大概也解释。为什么这种鞋它可以卖那么贵？当然它是奢侈品牌，但是它的成本，
它成本也比较高。对，
原来这些拼接鞋动辄一两万，
你如果去，
也太贵了。
你如果对啊，一两万是当然也很贵。那你去路边，你可能也买不到这么多层的鞋底，即使长一样，它可能就是
画的，
对，画不同颜色而已。
鞋一般街边店不会吧？太贵卖不出去几双，那个大概是有精品店啊什么，对，特殊的管道它才有。有啦，西门町一些潮牌球鞋，潮流鞋店会。
巴黎世家的那个鞋底也很多仿的，就是一层而已，但是它就是涂不同色。
可是我觉得他们那种就是另外一个，因为像他们那种啊，就是那种真的是精品鞋，真的太限量。你就算真的到巴黎世家的直营店，你里面没几双，还不见得有你的码。
所以他们价钱才会高嘛？
对，
因为他就是不靠量取胜。嗯，
但是像你其实也是，我不知道了，我猜测是你也是有追求那种给你精品的那种品质，但是 CP 值比较高，是这样子。
对啊，我们做内销没有办法卖一双一两万，工厂都养不活了，一双一两万，万才卖几双？
那个量真的会，
那养不起工厂。对啊，对。
那种大概是真的要面向世界，至少面向海外市场。但目前呢，三十格走到这里。其实这想要另外插一个话题，你觉得你蛮厉害，虽然你说早期是这个雅虎拍卖起家嘛，虽然有制造第一波网络红利，可是后来像 FB 啊社群平台啊，你也算是 PTT 起家的平台嘛，
应该不是吧，我不会用 PTT 没有，我不会用 PTT， 我
跟你说，它完全颠覆你的想象。
它不是在创业板跟大家认识，
它就是一个
我只会上去看，我根本连发文都不会。
你是潜水？
对，我那时候会上去那个创业板，是因为我必须找就是创业的资讯。然后因为我刚说了我要出来做30个，但是我身边没有任何就是对，所以我就用尽各种方法找资源，然后我就上去 PTT， 我发现哎、欸、上面有个创业板，我就上去看，但是我、哦、
觉得难忘的被骗的
但是我不会发文，我平常也没有在上 PTT 的，我连账号现在都没有，因为那个账号只有以前那个账号只有上去看，然后后来也没有办法登录，对，我也不知道是太久还是怎样，反正那个账号也没有发过文，因为我也不会发文。
就我觉得很奇妙，就是就他在做品牌，其实因为我们所熟知做品牌，好像一定要网络行销很强啊，一定要找行销公司啊，要自我宣传，对啊、但他完全没有，甚至可能近期网络电商就是。有些是靠那个流量红利嘛，但他是完全不是这样的人。
你怎么？因为我看你的粉专团、粉丝团啊这些东西，比如说 FB， 我不确定你之前是不是很早建，但是你的互动，如果以今天来讲，这种流量来讲，算蛮厉害的。你有下广告吗？
有，我们现在有多少就是在 FB 后台下广告，但是那个广告。应该
他广告大概近半年才开吧，
非常
近一年
非常少。
那你的粉专的互动，还有你的粉丝的那个，就是自主去帮你分享，这你到底怎么办到的、啊？
那个不是
粉丝这么提，
我也不知道。网络上面九成，大概九成八的分享文都是就是
粉丝自主
的，
因为你知道吗？你比如说。在 D 卡或 PTT 啊，
哎、欸、，D 卡也有被分享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
D 卡也有，比如说你在 PTT 啊，我就看到有人会发文说哦，什么闲聊，而且他在店家版，店家版在 PTT 算是非常大的。
哎、欸，我还不知道这个版，
店家版是
我知道
哦
哦一小一也是
说跟虾皮有关，
我也想说跟虾皮有关，
我真的也不懂。
店家版一嘛，
哦 ，OK。
然后呢，就会有人发，比如说哦闲聊。30个多双心得，然后他就写了开箱哦，十几双记录这样，然后把购买记录写在上面，然后他的鞋是
这个是哪时候的文章？
这个、是一年前，其实也最近啊，2020年、啊。而且，哎、欸，我
说你花多少钱？
我先讲一下，
没有，我没有花钱。
你知道吗？他这个写法哦，就真的是很像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内容。就是这种内容写手的写法，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怀疑，你知道，他这样子写，他写说哦买了多双嘛，然后购买记录嘛 ，po 了一张他的这个在你官网的这个购买记录，然后呢他先讲说哦他的脚型是多少公分，然后是哦瘦脚，脚型是什么希腊脚，喜欢穿什么。
你现在是觉得他写的
太
仔细是不是？我们上次不这样子被人家攻击，因为粉丝写的太专业。
消费者这么专业吗？
我们平常都有在分享这些就是鞋子的专业知识给我们的客人。
你说什么鞋型？
对，然后我们鞋子怎么做？然后你什么脚型适合穿什么鞋子，我们都会分享这些资讯给客人。我们不是只有卖他鞋子而已。
你是说客人来，你是
没有在粉专上面，我们也会写文分享，所以我们的客人可能有看文的，他大概都会懂这些。
那我直接这样问好，什么叫希腊脚？等一下，脚型叫希腊脚什么意思？
这个你可以上网去 Google 有那个对照图。对，就是有的人是拇指比较长的，有的是中指比较长的。就是这种会有不同的脚型，对，它有分不一样的，对，
很专业。
什么埃及脚，就是有不同的脚型。
他们穿鞋穿那么多年，真的没有特别。
女生比较会研究这个，男生可能比较不太会。
为什么会要特别需要研究？
因为你脚型不一样，你适合穿不一样的。因为你像如果说你食指比较长的脚，你可能就比较适合穿尖头鞋。
哦，因为有些鞋型是尖头的。
对。它食指比较长，就是中间比较长一点嘛，它就很适合穿尖头鞋，
比较不会卡到。
对对、哦，但是你如果食指比较长的，你穿那个太大头太圆头，你可能中间就会碰，对，就会 碰到这样子。对，对，女生通常会比较注意这些。
所以这些都不是买的，
这是不是买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只有从2013年刚开始做品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做了一档口碑行销，从此以后没有请过布洛克，
他还被骗。
那你口碑行销是请那个年代是请写布洛克文章，还是这种社群？
就是写部落格文章的，就是以前
还没有吧，很少。
帮你开箱
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
以前就是会有，我自己找，就是几个我觉得看了他的部落格，觉得哎、欸、他写文比较仔细的，然后帮我们分享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给他鞋子。对，然后拍照，然后会介绍你的产品这样子。对。
但你知道吗？你的那个。
可是那个很明显看得出来，那就是我们请他写的，因为他就是有部落格的图文。
他后面底下会有，就是说本文赞助厂商。
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写赞助，那时候好像写了三个还是五个，就是部落客小部落客。
因为其实那个时间点应该也是，就是已经开始就是业配有要被公开揭露，就有一个时间
很早，那个时候很早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。我们才刚开始做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你鞋子，我们鞋子其实，在电商里面不算便宜，
对，
以我们的价格算，对，中上，对，不是，因为我们也不是走那种便宜路线的。
这种品质来讲，应该说其实是 CP 值高，但是
对
电商来讲，
我们不算便宜，对，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们品牌没有任何知名度，你要客人想要来买你的鞋，你至少在网络上面有给人家一点就是能搜寻得到的。资讯，所以我们那时候请了好像三个五个的部落客帮我们写分享文。从此以后，我没有做过任何一档业配，
啊、
也从此没有花过任何钱请部落客、请网红，通通都没有。
那这些
全部都是客人
自主
分享的。我们还有之前在 PT 上面被人家骂，因为粉丝写的太仔细，然后说这个就是来业配。对，但是那个粉丝分享那个业配，他自己。穿着我别人家的学靴去日本，然后带着他姐姐跟他姐姐的小孩，他姐姐跟姐姐的小孩穿我们家的学靴去日本滑雪，然后那个写文的部落客本人穿着别人家的学靴，然后写文，然后呢，他姐姐穿的那一双跟他儿子穿的那一双，那时候我们网页上面根本没有这两双鞋，童鞋我们也没放在网页上面卖，他是来办公室订的。然后我们还被人家攻击说我们去 PT 上面业配，我后来有出来澄清说，我今天如果要业配，我找一个部落客，然后那个部落客穿着别人的雪靴，然后他姐姐跟他姐姐的小孩穿着我们两双鞋子，根本连网站上面都找不到的，我怎么会这么蠢到就是去找人家写个业配，花钱写个业配，然后连网站都找不到？
你知道吗？像你在底下就。说这些文章底下就常被人家攻击，说啊，
就从我们就从上次就是被人家就是说业配，然后就一直就是有人说我们上面在上，就是说每次只要有粉丝分享，我们就又在上面被人家攻击说我们去业配怎样的。
做这么久，应该会有厂商主动来找，我就是说有内容比较厂商会来主动找你说，哎、欸，要不要我们帮你操作一下网络口碑？
有，会有这种的，超多的啊！但是我从来没有，只要花钱的都不要。
你说
没钱
够不够抠？
哎、欸，可是其实有的时候那些费用也蛮便宜的，我老实讲。
但是那些费用我都觉得我拿去做在产品上面就很好，我为什么要花在这里？
哦、所以你真的是专心做好产品。
对，我觉得把产品做好，你就不怕没客人。我为什么要花钱去做这些？
所以你真的是很用心在沟通，在你的粉专，在你的个人的那个公司的这个专业上面去沟通这个鞋子。
对，我们上次被人家说业配，还有那个行销公司截了我们在 PTT 上面被骂的图，然后说要帮我们做危机处理，然后说，哎，你们下面很多看起来就是那种行销公司见缝插针的，
你要不要反击？
对，
结果殊不知是他先捅了你一刀，然后再问你说还痛？
哦，有可能
帮你拿药
的，哦，这我倒是没想过。
你果然是混电商圈的。
你是不是就是做这种的？
我们不会用这种招数啦，但是殊不知
你听起来你就是很像，就是
可能世界上某个角落有这样的人类存在，
感觉你就是用这种招数的。
没有，
这招我倒是没想过。
那你知道防人之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
哦，好，
我们也要知道对方有什么 招数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做量。
哦，好，
了解，
我现在今天学到了。
下次不要说我。
还好我那时候没有理他。
没有啦，但是就一种管教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蛮难得的，就是你还蛮坚持，就是像你做到现在的话，虽然你有这个实体的这个试穿点，可是你一直也都不是做街边店，没有想说要
太贵了，做不起啊。我今天去外面租个店面多少钱？我不用把东西把那个成本加在鞋子上面卖给客人吗？
可是你做这么多年，应该很多时候，比如说百货公司啊，或者他们比如说有活动档期，或者是一些什么文创市集、会找你去比如说做快闪店啊什么，应该有吧？
有，我们几乎没有去，因为他要抽成。
你遇到了一个很抠的老板。
百货公司抽成太贵了。
是金门客家。
我
金门好媳妇。
我们之前有。
金门也有客家人。
没有，我们之前有就是去不同外县市的百货公司，他如果来约，我们之前有去过，比如说新竹就去过一次嘛，高雄去过一次嘛。对，因为我们想说我们去可以服务就是当地的粉丝，对，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实在是抽成太高了，我们这样子运费，对，然后在家就几乎等于是下去打广告的，对。
但是你会连这个打广告你都不想要尝试，是不是？
因为我也做不出来那么多鞋子，我为什么要打广告？
哦，
这个有意思，所以其实你
然后我
控制那个量，
不是，我不是控制，他工厂也做不出来那么多，
所以他知道自己的窘境。
一般我们正常，我就是说做生意的人想的是说，
量越多越好，
越多我就找越多工厂，或者是想办法。
台湾没有那么多工厂可以做。
那你都没有想说我去跑越南、中国？
没有哎，没有。
处理一下。
没有。
但这样你量就一直就上不去啦，你就没办法扩大
啊。
但我没有，其实我没有想说把它做多大，对，
反正一年做个三五千万
就可以
了，已经是富国。
没有没有三五千万。
你知道我们都很爱乱讲数字，像海英都在我们节目被讲成说这个忠孝东路一条街了，对不对？
三五亿而已，没有三五千万。
然后他的听众有一次问我说：“哎、欸。”他真的是大地主哦。我想说我们这么爱乱讲话怎么有人相信。你算是真的比较少这个创业，然后没有想要自己公司
扩
多大。对，
其实我还好耶，就让我可以一直做鞋这样子，没有想说把它做多大。
那你这样讲到现在有没有什么目标？像你初期一开始是因为爱买嘛，然后想要做出自己的穿的好鞋，可是做生意以后有没有改变一些想法？比如说财务上，或者是个人这个生涯上的目标？
你说把品牌做到什么程度吗？
嗯，不一定啊，就看你自己啊，你的人生或者你对这个品牌的想法。
没有哎、欸，就是走一步算一步，也没有想说就是可以把它做成怎样，就是现在我都还可以做鞋就好了。
但是这中间起起伏伏。比如说这样讲好了，从去年到今年，其实都还蛮受疫情影响的嘛。
对，
对你来讲，
对我来讲，我还蛮庆幸我们就是还蛮小的、嗯，所以固定支出没有那么多。我没有店面的成本，
但是应该业绩有下滑，因为
对业绩有下滑，但是我们不到，我看到疫情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品牌就又需要做下折扣。
你知道吗？你看。比如说这半年来，你知道像这些什么国际大牌啊，
对，大家都不管品牌
形，
不管
是一直往下砍，
对，不管品牌形象，完全就是一直在下折扣。
已经剁到手指，
没错，
他被我鼓吹剁了好几双本来不应该买的鞋，
所以你都完全不受这些可能的竞争对手。
你也没有想说，因为
我们也没有太多囤货。所以也没有是要销库存的问题，
也没有那个变现的压力。
对对、嗯、对，
因为本来就定制鞋，就算现在有一些
也不至，我们也不至于做到全部都定制，但是我们的库存本来就有限，因为其实工厂真的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做到让你库存存非常多。
那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这个工厂真的 做不下去了，就是我意思说啊，退休啦，
到时候再说。因为台湾工厂其实一间一间一直在收。
哦，
对对，但是我们现在主力帮我们做的工厂，应该还不至于这么快退休，因为二代有出来接。
了解。
对，还是女儿出来接。
对，二代有出来接。
不然哪一天下个月去找老板，老板就说：“
哦，我不会走啊。”
你要接手了。你很久了。
好，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你的整个三十个目前这个品牌到现在这个阶段，有些人就是常常会问你说，为什么不扩大啊？就是这是不是做公司应该要扩大？那今天总算了解，就是
扩大也不是我想要扩大就会变大的，
对，就是你其实也蛮多难处的。那甚至我们下一集再聊聊，我相信也很多人敲完问你说要不要做男鞋，或者是扩展其他的商品之类的。那我们下一集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